神剑。诗篇139篇1-13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诗篇139篇1-13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海伦老师呢特别的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上次啊我们留给了海伦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运用头脑风暴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那特别的有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就是讲到我们的孩子他们沉迷于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呢，爸爸妈妈自然是非常的着急，希望他们能够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学业，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在学习上面多用一些时间。但是作为孩子呢，他们天性都是愿意去玩，更重要的是游戏呢非常的吸引他们，让他们常常的会落入到游戏的这种瘾当中。做父母的很着急，孩子们也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讨回或争取到更多的自己能够玩游戏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矛盾当中呢，我们就特别的想请海伦老师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运用头脑风暴究竟是否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呢？
可以的。 头脑风暴就是两点你要抓住。第一个，你要设立一个主题标题党，你得知道标题是什么。有的时候你给的标题太大，反而进行不下去了。
哦，这标题还很有，
标题要有智慧的。比如说现在这件事情标题应该是设立哪一个呢？是设立成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玩游戏作为标题来头脑风暴呢？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考试成绩不被耽误来作为标题？你先搞清楚真正你能解决的是哪一个。
哇，这个真的没想过哎！这是可以有两个选择，
就是说你选哪个标题是有智慧的。有一些标题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你以为它是你要讨论，可是呢它不是。所以当你执行这个标题的头脑风暴，你发现你进行不下去，知道这个标题是不对头的了，要换个标题。这个是要出于经验，就是你经常做你就知道，哦，什么时候 work 什么时候不 work， 你就会开始有总结了。哦，原来这个我以为是我的需要，比如说我以为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孩子不要玩游戏。
对，
我告诉你，你就这个问题做头脑风暴是进行不下去的。
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呢，这个。
因为呢，目的和标题一定是也是同样不是用评判的角度来设立标题的。意思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尽量说我们可以实现什么，为了什么，为了实现这样这样的目标头脑风暴，而不是说为了不要做什么什么事头脑风暴，这样明白吧？
明白。
当我为了阻止一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在评判了，那么这样的头脑风暴进行不下去。因为首先你这个目标可能你们中参与的人中间都有人是不认同的，他为什么要参与？
不想让孩子玩游戏，这已经是一个评判了。
对，它不能成为头脑风暴的标题。
这个真的太有学问了。
其实这里面是跟真理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也就是说耶稣是作为我们的出路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他不是作为一个把我们的出路堵死的那一位。他的目标不是用来定罪的，反而是给你出路。定罪是什么？就好像你进到一个封闭的房间，四面全都是墙，你没有门没有窗，你是不是没有出路了？是吧？这个叫定罪，就是你往东走，对不起，有堵墙，意思是说不可以，因为这是罪。你往西走也是墙，所以所有的出路都没了，这叫定罪。意思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是旧约的律法的特点，就律法就是要人死嘛。你没有出路了，你活不下去了。可是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你的房顶开了个天窗，他说这是我给你的道路，你可以从这里出去，这个叫出黑暗入光明，你可以走出这个黑暗的世界，进入我的光明，而这是你的出路，你不是无路可走的。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就是被辅导的时候，原来她几度内心都暗暗的想要自杀了，她是基督徒哈，她就暗暗想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他这样做也不对，那样也做也不对，他觉得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出路，他没有路可走了，他只会越走越惨，所以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活着呢？别人不知道他是想自杀，他只是心里暗暗的已经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结果神怜悯，就在一次的这个他被这个牧者辅导的过程中，大家我们这个辅导的同工并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已经是暗暗的想不想活了，但是呢就是有这个感动，就是说把这个真理跟他说，告诉他说其实耶稣不是来审判的，不是来定罪的，不是来堵死你的希望的，而他恰恰是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可以有路出去的。就这样一句话，这个姐妹哇就哭了。然后他就说分享说，其实他内心是已经差不多想要自杀了，已经开始计划怎么可以自杀。你看就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神拯救他，怜悯他，因为只有神知道他现在这一刻有多危险。所以耶稣真理真的是可以释放人的，耶稣他被称为道路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是你的可以走出去的路，这叫我就是道路，对不对
，
那耶稣怎么样实践他是道路呢？证明他是道路。你会看见哈，圣经中旧约新约很多很多，我就不说了，成百上千条的地方经文 都是在说到神的应许或者他的命令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方式来说呢？他都是以出路，以我是你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你发布命令的。随便举个例，比如说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那里讲了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因为我顾念你们，对吧？这句话，
对，
这是不是个命令？命令是什么？命令是你们要什么？将忧虑卸给我，是不是这样？
对，
哎，可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往往听见神的命令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又大又难，我本来都已经我的亲子关系啊，我的夫妻关系啊，我都已经焦头烂额了，我都已经很疲惫了，然后还要额外遵守神的命令，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对，
是不是？所以我们为这就为什么我们会误会的以为神给的是重担。当你把命令当成一个限制规条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又失去更多的一部分的喜乐了，更多的一部分自由没了，你就会觉得命令是一种辖制。其实不知道命令本身其实是一条出路，当你不在这个命令中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四面碰壁的，因为你没有走对那条可以出去的路。这条出去的路的钥匙就是要按这个命令行，所以命令不是辖制，反而是给你一条出路和解决方案，叫解决方案，解决你的难题，卸掉你的压力和担子，让你得自由，让你重新快乐，你明白吧？因为解决了问题了嘛。
对
啊，所以神的命令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命令啊？你得做，你做不到，所以人说哎，好难，做不到，没关系啊，在这里面找有没有出路，有没有解决方案。既然我给你提一个要求，那我就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一条出路，让你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啊。啊，所以要在里面要去找，永远相信神给我一个命令，一定是会给我出路的。不给出路，他只要求命令，那这个神就不是我们相信的那一位爱、怜悯、公义的生命之主了，
对，
是吧？所以你要找，你要会，要有这个眼光。那这句话里面，神的出路是什么？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我，我就顾念你们，看见没？这里面其实是有神的恩典，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我给你出路，我给你喘口气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怎么？你就被我顾念，你就被我 take care。你就被我照顾，关乎你的事情，你焦虑的事，你压力的事，我就可以介入，我就可以帮你。那这个才是你重点要去不停的不停的去相信，不停的不停的去看重的，它要成为你的盼望，然后你就有动力怎么交托你的啊，卸你的这个焦虑了。所以要去看。然后比如说还有一条在以弗所书我们就说了那个这个，我情绪上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看起来从头到尾全是命令啊！哎呀妈呀，我怎么做得到啊？是不是？
对。
可你有没有从中间找出他给了你出路呢？你找不出出路，你满眼看见的都是哎呦妈，全是要求，那你当然也就觉得做基督徒好难了，你当然不快乐了。你要有这个眼光，相信，然后去寻找他，找寻找才寻见嘛，你找。这里面这看的都是命令，可是里面哪个是他已经点出来的出路呢？出路是什么？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什么不要犯罪，命令吧，啊，那出路是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哎呀，出路已经写明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听上去是不可以怎么样，好像是命令和限制吧？但你有没有看懂啊？他说你不可以含怒。到一个程度，但是少于这个程度的怒气是允许的，
嗯，
这叫出路，看见没？
对对
啊，不可能。所以
生气不可犯罪，其实也有出路啊。
当然，
我生气，
不可犯罪是命令，
是不是？
对，不可犯罪是命令，但是当你生气的时候，这是不是出路？
对，
起码给你，起码你的生气是被看见、被接受的。
对对对对对，
这已经有出路了。关键是你看得出来吗？你意识得到吗？你觉察出来神其实是给你喘口气的吗？而不是要把你扼杀的吗？这个叫做我们对神的认识，叫认识神。所以我说它是一条道路， 所以它是符合真理的。为什么呢？因此头脑风暴里面讲的设立标题也是同样，你的标题是要给出路的，而不是不可以做什么。你永远大家在一起解决一件事情的目标是我们要想一条我们三个人都有的出路，我们都愿意走上去的出路的，而不是把你不喜欢的那些别人的方案全部封死，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剩下那条才可以。不是的，是要给大家在这个四面无路的情况下给一条出路出来，这叫头脑方案，力气都往这个方向使啊。因此你的
都找这个正确出路，
对，我们注意力全部放在焦点都放在什么可行上，而不是放在什么不可行。
太好了，今天海伦老师特别的跟我们指出了哈，虽然我们讲到了是玩游戏头脑风暴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实际上海伦老师是从真理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真理里面神是给我们每个人出路。那我们在做头脑风暴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寻找出路，而不是要定罪，或者是说我们要审判，把所有的事情都堵上，都是不可行的。其实神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一个出路，让我们可以沿着他这条真理的路去解决无论是世界上的矛盾还是我们永生生命的出路。我们用头脑风暴首先第一条就是非常清楚的，要找一个明确的标题，而这个标题它的主线就是我们要来寻找出路，而不是堵死出路。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真理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真理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一条蟒蛇从一把铁锯子上面爬过，被轻轻地划伤了，疼痛向他报了警。他转过身来，咬着铁锯子不放嘴。没想到锯子却严重地割伤了他的嘴巴。这时他以为锯子在攻击他，就决定绕着锯子打滚缠绕，想用自己的整个身子把它闷死。他挤压得越紧，铁锯子就切得越深，这让他变得更生气，从而更有力地挤压，直到最后他死于自己造成的创伤。蟒蛇的行为看上去真的很蠢，在说这句话之前先看看人类吧。在世界各处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游行抗议、打砸抢掠，在家庭中为一两句不顺耳的话就硝烟弥漫，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假想敌的他嫉妒或认为被嫉妒，猜疑怨恨所生发出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一把把的如同铁锯子般的冷漠地伏在那里，看着人类怎样竭尽全力地与之纠缠争斗，或用言语，或用行动，或用内心的自我压抑 慢慢地缠绕、挤压，拼尽所有，到死方休。在圣经中记载着人类的第一宗杀人案，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做哥哥的该隐与弟弟亚伯在上帝面前争宠之战。当该隐的供物没有像亚伯一样被上帝喜悦时，就大大的变了脸。上帝劝导该隐，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已告知人，选择走对的路，必有祝福；而错的路呢，就必有罪的羁绊。罪性缠绕你，如同恋人般的恋慕你，时刻在你内心，或低吟，或呐喊，或嘶吼。主题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这么不如别人，这么被人歧视欺负，怎么受伤？我要斗争，我要报复，我要抗议，我要打砸烧，我自己要死之前再拿枪打死几个做个伴儿。人发怒之前一定会找个原因，怎样去看待这个原因，就产生了之后的结局。若从自身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借着所谓伸张正义的借口，把心中的罪魔都释放出来了呢？如同蟒蛇被铁锯划伤后所做出的行动，我咬死你，我缠死你，我压死你，但最后用这种以暴制暴的做法，死的不是铁锯。当看到各类新闻报道中火海汪洋、万人呐喊、警察单腿跪地祷告的镜头，使男儿膝下有黄金的谦卑之举平静了怒海，是诚心的祷告获得了谅解、拥抱，是垃圾废墟中基督徒妈妈和孩子们上街清扫、擦洗，带来了平安、希望。创伤不会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中被平复，而将在耶稣基督是最荣耀的神，却被罪人高举钉上十字架时所说的话中得医治释放。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唯有赦免、宽恕和相爱，才是人类走出困局的唯一盼望。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
迷途羊儿快回羊山，不要在外流浪，主耶稣慈爱神呼唤他，天天 在寻你呀、啊，寻你的羊啊，快回家，不要在海放吧。主耶稣怜悯情怀。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